请我们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六章，我们要从第三节读到第十节，好吧？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贫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警醒不时、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似乎受责罚，却是不知丧命的；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似乎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似乎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我们再读《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九章，使徒行传第九章第15节，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然后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0节和21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回头看《哥林多后书》第四章，零后第四章。第七节到第十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虽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看16节到18节。所以，我们不上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弟兄姊妹都知道，这里的外体是指的外面的人，这个内心讲到是里面的人。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然后我们最后呢，看一下以弗所书第三章。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六节啊，第十六节读到17节啊。刚才我们弟兄提到这段圣经很重要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这个心里的力量，原文就是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好，我想我们圣经呢就暂时读这些。我昨天晚上哈，应该是你们那边早上哈。跟你们讲到了，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六章里面讲到关于侍奉中的两件重要事情。我相信现在弟兄姊妹哈，对于这个侍奉的意义哈，应该是非常清楚侍奉是神有事要做，不是我们有事要做，而神有事要做呢，他却拣选我们来为他做，所以因此保罗告诉我们，在侍奉中两个最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职分，第二个是用人，那么这个职分呢，就是在神荣耀旨意里面，他给我们个人的托付，而这个用人呢，是承受这个托付的人，我想这是包括了整个侍奉的意义在里面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哈，这个职分和用人这不仅是侍奉中的两件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两件非常关键性的事情。为什么呢？今天很多时候，神把他荣耀旨意中间的那个重要的托付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呢，我们呢没有能做好用人。所以把神的工作毁坏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件事情。弟兄姊妹，你读旧约圣经，你看那些列王们就是这样，神把以色列国整个托付给他们，结果他们就乱做不是神的好用人，结果呢，把神的国毁坏，叫神的名受羞辱。那么我们知道这是重要的提醒，今天呢？在教会历史中，我们也看见，神的旨意是美好的，但是呢，神找不到合用的人，而我们这些不合用的人，我们把主的工作毁坏了。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保罗告诉我们，不仅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主开我们眼睛，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并且知道神今天给我们托付什么，我们还需要做一个好的用人。我们弟兄用了马太福音里面的那个很重要的话，那是将来最后的审判。你知道那里主说：“好，你这又善良又忠心的仆人。”你知道前面这个“好”是什么意思吗？这个"好"这个意思在英文圣经里面它是这样，它叫 "well done"，所以你懂英文人你就晓得了就做得好。所以有一天我们来到主跟你的主见的面时候，主说你做得好，哎呀，弟兄姊妹们，那就是我们最大的安慰。你的一生的侍奉在主面前都有了价值所以呢，很多侍奉主的人，他们一生侍奉就是。希望最后能听见这个声音。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们个个在主面前都能够重视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神实在是爱我们，就为我们流血舍命，把我们救赎回来了，要我们呢做。父神的祭司，神是何等的高抬我们，神要用我们这些人呢，那么和他一同来完成他自己的托付所以，我们呢，今天呢，需要开眼睛，需要明白神的旨意，也明白神给我们的托付，能够做一个忠心的一个好用人那么能够不辜负主的心意。所以保罗在这里讲 神把这个职分托付给我们，他说呢，我们为了避免叫这个职分有妨碍，不要毁坏了神的工作，所以呢，我们需要做一个好的用人。那么在圣经里面，这个“用人”这个字啊，有很多意思啊。但是呢，我觉得圣经中间还有一个字呢，跟这个字呢，它的用意摆在一起是更好的，那个就是器皿啊。因为这两个字呢，都说明了我们在神跟前的用途啊。所以，我们是神的用人，也是神的器皿啊，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我想现在呢，我把这个器皿的意思也解释一下。因为保罗蒙召的时候呢，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尽管去啊，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所以这个在圣经中出现的这个器皿这个词啊，那神把我们呢当做一个器皿啊。那我想这个器皿呢，它有几个重要的。这个原则我们需要明白的啊。第一个，做器皿总是被动，对吧？我相信你家里面有很多器皿啊，你家里厨房啊各方面有很多的器皿。那么这些器皿不会主动的啊，是你要用的时候你去拿，它在你的手中才被你用啊，它是被动的。所以这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昨天我已经讲了。侍奉上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是被动，神主动的，他主动了，我们才能从被动变主动，我们去做。这个是一个不能更改的一个属灵的原则。你什么时候违背这件事情，你在主面前做的一点价值都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希望我们尊重主在我们身上的一个要求啊。那么，所以第一个就是呢，被动；第二个呢，主要叫我们合乎主用。这个器皿呢，老实讲是神把它制作出来的，没有任何人能制作的。你不可能制造个器皿给神用的，神不会用的。今天呢，所有的器皿都是神亲手塑造。你看，从旧约历史到新约历史，每一个神的仆人都是神自己在那里把它做成器皿。所以，我们弟兄姊妹都明白啊，我们是泥土，他是陶人，对不对？那么，是主把我们做成一个器皿。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呢，要成为器皿，我们有很多的学习的。我们能不能合乎主用，这是非常重要一件事情。所以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讲了，今天呢，神的家是大户人家啊，里面各式各样的器皿都有。有尊贵的，有卑贱的，是吧？那么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是保罗是鼓励我们呢，能够做尊贵贵重的器皿。那重要的点在哪里呢？就要合乎主用。所以弟兄姊妹，不管我们的情况如何，主用我们所能用的合适，用的方便，那个是最重要的。你知道今天的侍奉上最难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主有事要做。说用我们的，看看我们的情况不能用，这个叫主最难过了弟兄姊妹们，或者呢勉强给主用都用得不好就这个器皿很重要。保罗呢蒙召做了器皿，我们看见他后来是一个好的器皿，谁用他在头一个世纪，哇，不仅能把福音传开，不仅帮助圣徒们。并且把神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都把它引进来了，那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一个器皿！所以保罗真深深的知道做器皿的这个重要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跟前仰望主的怜悯，但是呢，保罗也知道自己的光景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他就讲到了，我们这个虽然是个器皿，只不过是个瓦器了这是神的怜悯这个瓦器是很卑贱的属土的土器，对不对？没什么尊贵。但是呢，今天神恩待我们，在这个瓦器里面有宝贝主在我们里面呢，是宝贝所以呢， 在这个瓦器里面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能力，第二层是神的荣耀，就我们永远是个瓦器。所以，不管你今天在地上，你什么地位、什么学位、什么职位，你多么的在人的社会中、上流社会中有什么高的职位，在神眼中看都是瓦器，所以我们不可以骄傲啊。保罗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器皿，他都不敢骄傲，对不对？我们更不能骄傲。所以一个人骄傲是很可怜的一个情形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啊，主使用我们作为他的一个器皿。又讲到这个器皿呢，我想到个故事啊，很有趣，也是真实的事情。我们有位年长的弟兄啊，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是倪弟兄的同工啊，很重要的同工，姓陈，我不讲他的名字啊。有一次，他告诉我们他一个经历，哎，我们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是他有一年呢，那几十年前呢，那么到马来西亚去，那时候马来西亚光景还很贫穷啊，很落后。他到那里去开特会，那么在那里弟兄姊妹很爱护他，所以有一个老姊妹呢，就是煮了一锅的鸡汤啊。看他身体弱，煮个鸡汤送去给他喝。等着他把鸡汤煮好之后呢，哎，找不到器皿可以装。后来他发现他有个什么器皿呢？有个夜壶，有一个夜壶啊。不过呢，那个夜壶是新的啊，没用过的。他又去用这个夜壶啊。装了鸡汤啊，送去给那个老弟兄，送给我们这个弟兄。那么送去之前呢，还好一个姊妹快去告诉我们这个陈弟兄，告诉他说：“弟兄啊，等等啊，那个姊妹送了个鸡汤来，你不要介意啊。他用那个尿壶啊，夜壶啊，把那鸡汤送来了。不过那个夜壶是新的，没用过的。所以那个鸡汤送来之后呢。”后来我们弟兄也喝了，弟兄说：“哎呀，那个鸡汤煮得非常的鲜美。”但是他说那个器皿真是不敢恭维，你开的那么个器皿啊，你不敢恭维。就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呢，神用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很卑贱，我们原来都是卑情下品的，我们是个堕落的罪人，对不对？我们有哪一点尊贵呢？地上给我们点学问，给我们一点地位。那个都是虚幻的东西啊，所以侍奉主的人呢，需要能看见我们是一个卑陋的器皿，但是呢，今天蒙神的拣选，主把我们抬到一个何等高的地位上面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让我们看见啊，你要做主的器皿，要做何用的器皿，这样主有所托付，主就能用你，并且呢。把他的托付呢，能够成全呢，这是我们侍奉上最大的荣耀。你知道这么多年过来啊，这个器皿的思想也深深的在我里面。所以每一次到侍奉的时候呢，我都对主说：“主啊，今天我是你的器皿，是你要讲话，不是我讲话。但是我在这里，你要借着我讲话，我在这里，我愿意给你用。侍奉上也是这样，主打发我去了。”我说我是你的器皿，希望我在你的手中合用啊，能够用得好，能把你的恩惠带给弟兄姊妹。所以你看，一面你这样子想，你就根本就什么没什么压力，是吗？对不对？你一直要想去表现得好，你要自己弄什么，你很痛苦的，那压力大得不得了。所以这些年呢，感谢主，主把这个意念放在我的里面呢。哎呀，这个在侍奉上给我带来非常大的释放和自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神的手中要做一个好的器皿，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呢，保罗不仅讲器皿，也讲用人，对不对？这个用人的意思就是合神所用啊，对不对？啊，那么我们的情况呢？今天呢，在主跟前的难处就是呢，虽然我们是一个堕落的人，但是呢，我们有自己的一个 意见和我们自己的感觉太重，所以很多时候侍奉不好啊。就像我们弟兄讲的，都是我们这个己在作祟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啊，我们知道神的在他的旨意中，他的计划啊是非常的伟大也是非常的荣耀，还有呢，是非常的美丽的。我昨天跟弟兄姊妹们讲到，约翰在启示录里面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长宽高4000里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么大的一个东西，并不是很粗糙的，是非常的细致的。并且呢，我们知道那座城呢，是用宝石、金金、珍珠建造起来的，那真是华丽的不得了，是柔美的不得了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也告诉我们啊，我们神的工作是美丽的，所以提醒我们在侍奉上。在教会中，所有不美的事情都不能做。我相信圣灵会提醒我们的，有些不美的事，你随便发脾气啊，你随便骂人，随便嫉妒、骄傲，弟兄姊妹，这都是很大的错误，都是不美的事情。所以，希望主把这个意念放在我们里面。我们的神，他所有的计划都是美丽的，就在教会中间，绝不把任何不美丽的东西带进来。你看，今天教会中有很多是是是非非，对不对？背后的批评论断，这些都是不美的事情啊。所以呢，我们的侍奉啊，能不能蒙神的悦纳，就看你能不能把神在侍奉中的美，把它显出来。感谢主啊！我们这些年，过去很多年，我看见好多已经到主那去的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一生的侍奉在主面前很美的，他们竭力的把基督的美丽彰显出来，所以非常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的，这个就好像什么呢？哈，我们举个例子啊，好像有一首非常美丽的诗歌啊，音乐是吧？这个好的音乐呢，你需要有好的乐器来表达它。也许你需要有好的唱歌的人、好喉咙的人、歌唱家把它表现出来，那么才能把这个音乐表现得美丽啊！你知道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我可以举例子给弟兄姊妹们讲。你看大卫啊，我们知道大卫呢。是个很喜欢音乐的人，从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喜欢玩乐器，是吧？我们说最早他会弹这个七弦琴啊，后来呢，主高了他，他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正好碰见扫罗在那里做王。这个扫罗虽然做王啊，但是很糟糕，常常有恶魔呢会临到他，哇，把他搅扰得很痛苦。你看一个王啊。本来应该侍奉神的多尊贵的，居然让恶魔临身。所以有人就建议说：“你不如找个年轻人来了，用诗歌给你唱唱了。”后来就找到了大卫。你看见大卫啊，弟兄姊妹们，他不仅能弹琴弹得很美啊，说他在旷野牧羊的年间，他没有浪费年日。他虽然被轻看，被藐视。但是他活在神的跟前，所以他呢观看整个神所创造的天地，跟神有交通，他在那里会弹琴啊。所以当他到扫罗跟前的时候，那个恶魔一临到的时候呢，他的一弹琴，恶魔就离开了。哇，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大卫能把神美丽的歌表现得美丽。叫仇敌退却。你要知道，魔鬼是懂音乐的。如果你们读以西结书28章了，你就讲到， 当初他是天使长，在他那里有精美的骨笛，弟兄姊妹，所以魔鬼是懂音乐的。说你知道我们的诗歌是兵器呀、啊，这个不是用来聚会里面做节目用的，也不是给你个人欣赏的，我们的诗歌是兵器呀、啊。你如果能把其中的属灵的含义，把基督的意义，把它唱出来的话呢，魔鬼会逃跑的，因为他会听的。所以说，今天呢，不是光在乎外面声音的好啊，弟兄姊妹要用灵，是吧？那么，所以你看大卫啊，在大卫的年间，大卫真是一个会懂音乐人，并且呢，你们如果读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那里讲到。大卫是以色列的美歌者，所以你们现在知道了，在旧约圣经中，谁的歌唱的最好啊？就是大卫啊，他被称作的以色列的美歌者。我相信大哥大卫有非常好的声音，美丽的声音，并且他唱的非常的好啊，并且呢，在大卫的年间，他制造了很多的乐器，就被称作是大卫的乐器。所以在大卫的年间，弟兄姊妹们在祭司的行列中间出现了很多的人能够写诗篇，能够唱诗篇。所以你知道，在大卫的年间，以色列国中间呢，真是充满诗歌的，充满赞美的，那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侍奉主也是一样，把神的美丽呀，给它表现出来。所以呢，要做一个好用人我们主的心意是那么的荣耀美丽的，你不能把它代表错了啊！就今天我们的主实在渴望在地上得到好的器皿，得到好的用人。那么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里面也讲到啊。他说：“其实我们的侍奉就好像一台戏一样，我们在这里演戏，给谁看呢？给世人和天使看。当然，世人看不懂，对不对？但是世人看不懂，那么呢，他会看外表的，教会的好坏，他也知道的。如果今天呢，我们的聚会连外邦人都责备，都说那个是什么教会？”弟兄姊妹，我们羞辱主的名。你有听过？有很多时候，有一些外邦人说那个人还是基督徒呢。如果他基督徒，我根本不要信主。你们听过这样的事？弟兄姊妹们，你羞辱主的名是吧？啊，外邦人不懂，但是看外表。那么天使呢，是懂得，他懂得属灵的事迹。所以今天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随随便便，不仅神的眼睛看着，众天使都在看着呢。哎，看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光景呢，所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在侍奉中间最重要两件事情，一个是职分是神的托付，这是极其的荣耀，极其的美丽。极其伟大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呢，主把我们从这个堕落的世界世人中间救出来了，不能忘记自己是个堕落的罪人，对吧？是个土气。但是今天神要用我们，神要做工在我们身上，神要把我们做成他的用人，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这一堂呢，我要和弟兄姊妹们讲到呢，我们如何能够成为。一个合乎神所用的人，但是先在这里哈，我要提醒一下啊，就是我们有一些的错误最好不要犯，因为这是这个做仆人的人、做佣人容易犯的错误。所以，在一个家庭里面也是，当你用个佣人的时候，你也不喜欢有这种佣人。这个佣人呢，有两个重要的。东西啊，我们特别需要提醒，叫一个自以为是。我们很容易自以为是啊，尤其我们年日久了，我们懂得了很多属灵知识了，啊，好像教会事情看得多了，你更容易自以为是。 很可怕，绝对不能自以为是。有的时候呢，我们讲话就很绝对啊。我就说保罗到晚年的时候，你看见啊，他的态度上有很大的转变，他不敢自以为是，所以很多时候他都说主若许，我就这样做。他绝对不敢斩钉截铁的说呢，这就是主的心意，我就是要这样做啊！弟兄姊妹们，很可怕，所以我们不要自以为是还有第二个点，自作主张啊！这些年来，有很多人常常看见，好像，哎呀，为什么主在地上都不做事情啊？就像旧约的这些作事人讲，耶和华大概在睡觉。我们就叫醒他，那叫醒他还是好事呢。祷告，有的人不叫醒他，自作主张啊，一个仆人在家里面，觉得主人什么都不做，在睡觉。弟兄姊妹，你不要搞错了，神从来没有停止过他的工作。你不感觉，并不代表神没有工作。所以我们永远知道神的工作在往前。他按照他既定的计划，一步一步在往前。今天在教会里面，绝不可以自作主张。我昨天已经讲了，神不需要我们帮助，神太伟大了，你能帮助什么呢？对不对？他不需要我们帮助。今天呢，我们需要是主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匍匐在主的跟前。我们晓得保罗呢，在没有遇见主耶稣之前呢，他在犹太教里面，他是一个自作主张的人，积极的不得了，也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就他觉得逼迫基督徒、杀害基督徒，他觉得这个呢是就是侍奉神他就恨恶主耶稣那么呢，在那里甚至追到外邦去了，要杀害基督徒，自以为是，对不对？但是弟兄姊妹们，等他蒙恩得救之后呢，他常常为这件事情懊悔，他为自己所犯的错误悔恨在神的跟前，甚至到了提摩太前书，他还讲说什么呢？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因为我曾经逼迫教会在腓立比书里面、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他逼迫这个教会，甚至杀害基督徒的弟兄姊妹们，他是觉得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当然，他知道神已经赦免他了，因为蒙恩得救的主，你赦免他，但是呢？他永远不能忘记主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能因为蒙恩的年日久了，我们把我们过去的错误主赦免的，我们都忘记了主赦免了，但是呢，你要有反省的机会，要自己省察。所以保罗到晚年仍旧自己省察，所以保罗从来不敢骄傲。想到这件事情，他就懊悔。他说：“我真是罪人中的罪魁啊！本来我应该被丢弃的，主还把我拣选的回来，在我这个罪魁身上做工，给后来世代的人看见神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有的感觉。我们不能觉得呢，侍奉的年日过来久了之后，我们越来越觉得自己很好啊，觉得自己很属灵啊，觉得我很了不起啦。看不起这，看不起那个了，暗暗的自我得意了，弟兄姊妹，这些感觉都是错误的，这个会叫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亏损，叫我们一天到主面前去说，逼得主没有办法说做得好，那我们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这说明什么？说明保罗呢，一生都活在光中，他从来没一个时候活在自己的黑暗里面，所以今天呢，侍奉主的人做主的用人呢，不能犯这些错误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我常常有时候也和一些弟兄们在一起勉励如果我们在错误的路上服侍， 你不如不做，做了更糟糕。你明明知道错，你还要去做，弟兄姊妹，这是多么愚昧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每一样事物临到，你要在主面前呢，在光中做一个判断，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出于主的？是主托付我们的吗？是主要我们去做的吗？所以我常常讲，不是侍奉的动机是善良的，你的意念是善良的，你的心是好的就可以不，你必须要知道这些事是出于主的。如果不是出于主的，千万不要去做，这个很难的，弟兄姊妹，我知道，这是一个试探引诱。我侍奉主这么多年了，经过无数次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呢，你必须要有敬畏主的心。我常常提醒自己，也提醒弟兄姊妹，神是神，神不是人，你不能用人的眼光去看神。神所要的标准，他从来不降低的，所以我们不要替神做人情啊！就在侍奉上呢，要学着。所以有很多时候做这件事情，可能会得罪人，哎，是得罪人，我也得罪很多人，但是没有办法啊！所以我有时候读到保罗的话，我心里面是很有感触。保罗说：“我是不得已的，真的是不得已保罗说：“我是要讨神欢喜，还是讨人欢喜呢？”我如果讨人欢喜，我就不是神的仆人。看，保罗这样勉励自己，我们应当这样勉励自己。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侍奉是我们来完成神的托付，是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不是做人的事情。你不能把它变成地上一个宗教，变成世上的东西，这完全是不对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恢复，我们觉得教会呢。今天到了这个时代中间，失落的东西已经太多太多太多了。呀，我常常有时候感觉很亏欠，我有时候常常在主面前很难过。我说主啊，我赶不上我的列祖。你看我们前面的弟兄们，他们跟随主那么的绝对，一点都不放松的。到了我们这个时代中间，完全放松，完全妥协了，好像什么事你都可以做了啊。啊，你从前基督教里面所弄的东西，我们都不敢碰的。现在呢，照做不误。所以这个东西啊，弟兄姊妹们，我说这个话呢，请你们原谅我啊，因为我实在是心中希望激励一些弟兄姊妹们起来好好的跟随主啊。那么，我们需要主的恩典，需要主的怜悯，好吧？所以呢。圣经中啊，有很多重要的预言，都跟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晓得啊，在神众多的预言里面呢，下一个要应验的是主的回来，是讲到活着被提。这件事情呢，你必须要看重它。主给我们有活着被提的指望。我想，什么叫做活着被提呀、啊？为什么活着主把我们提去了？在我们想，这是一个恩典，一个祝福；在神来想，都是为了他的工作。因为神在教会历史中啊，看有一些弟兄们、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对神的旨意的那个认识啊，是已经相当成熟。有的人在生命上，跟随主也相当成，但是没有绝对成熟的啊，弟兄姊妹，这个是给我们一个激励，没有绝对成熟的，他们比我们成熟，对不对？他们的光景是不错的，所以因此这一班人，将来主就首先把他们提走了，提走做什么呢？圣经告诉我是提到宝座上去啊，不是把我们带回天家，是提到宝座上去啊，这不一样的。为什么提到宝座上去呢？因为神的下面一个天国要降临，这个千年的国度里面，谁要首先得罪一般人，与他一同同工，他们就是先在宝座上面与主开始一同工作，所以这个是活着被提。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侍奉上你有了偏差，有了不对了， 这个指望就没有了。当然，神从来不会放弃任何人。保罗告诉我们，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拣选我们每个人。我昨天晚上已经讲了，昨天那堂聚会跟你讲了，所有弟兄姊妹，神所拣选的，都是要为着一同来完成神的工作。但是呢，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不够注意，也不够追求，就很软弱，很失败，马马虎虎的，对不对？神已经救了我，神不会丢掉你。救了我们，他不会丢掉我们。但是呢，神只好改变一个方式，怎么做呢？就用千年国度，用千年来做工在我们身上，一直要把我们做到完全，做到完全成为神的仆人，作为完全成为神中的器皿，然后勇士才来到。那个时候进勇士的时候。个个都是君尊的气息，我们不仅侍奉神，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这圣经中啊，给我们非常清楚的一个真理，这个时间过程讲得非常的清楚。我希望弟兄姊妹你把它弄清楚，太重要了啊！我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这个爱慕，我是心中有这个爱慕的我们年长的江弟兄。在世的日子，他一直盼望着活着被提。哎呀，我常常跟他讲，我看着你吧，我跟着你。如果你那个被子活着被提，我也有指望，对吧？结果呢，他活到107岁，主没有应验这个应在他身上。但是呢，他所留下来给我们的激励一直在我心中。所以弟兄姊妹们，我要鼓励弟兄姊妹们，只要主还没有回来，都是机会。你不要放弃，没有一个人可以放弃。如果我们用最短的时间在主面前能做主的好用人，能够完成主给我们的托付，弟兄姊妹，你要得着在创世之前，甚至他的荣耀计划里面赐给历世历代众圣徒所得到的福分。你看看我们上不上算？太上算了，对不对啊？所以你为什么要放弃呢？起来，好好的跟随主，起来，好好的追求主，做主的好用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仰望主的恩典你不要说"哎呀，千年就千年吧"，那是很痛苦的事情啊！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努力的。在主面前能够追求做神的用人，做神的器皿。那么保罗呢？我们就说，在头一个世纪，他是个好榜样他是除了主耶稣基督之外的新约给我们看见第二个好的榜样那么呢，他用他自己本身的经历那么呢，也鼓励我们所有。圣徒们在主面前呢，好好的跟随主那么，我想要做主的好用人首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当注意的是注意我们里面的光景。要注意我们里面的光景所以因此呢。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第一个祷告是求启示的祷告，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旨意要明白神的托付。第二件事情，他就是为我们基督徒里面的人祷告。我们看见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他知道今天能承担神这个托付的。是我们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所以在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呢，在他的经历中，他提到了人有外面的人和里面的人之间的一个分别这个不是我讲，是保罗讲 那么这个呢，非常的重要。我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能够懂得什么叫做里面的人，什么叫做外面的人。那么，到底什么是里面的人呢？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一些解经的人呢，他们说这个里面的人呢，是指的我们里面的灵说的啊。当然，这个说法呢也有它的道理啊。但是呢，我个人的领会的哈，这个里面的人呢，是我们的生命与基督的生命结合的那一个人，也就是保罗自己所说那个有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那是一个里面的人。当然，你只讲指着灵这一方面来说的话呢，他也是可以是有他的道理在里面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外面的人呢？外面的人，就指的我们的魂和我们的体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要侍奉主，能承担神的托付，是靠里面的人，不是靠外面的人。这个呢，一直到今天，在地上的众教会和基督教里面，很多人都分不清楚。到今天有很多所谓的训练，所谓的教育，都是在做什么呢？是帮助外面的人啊！你们可能也这样听说过啊。我们基督徒需要装备自己，装备自己。老实讲，我不太喜欢这个字啊，我不喜欢装备。我看看他们所谓的装备呢，就是你把圣经读很多遍啊，要把圣经读熟。弟兄姊妹，这是好的啊，不是不好的。我也知道你们现在在国内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读经聚会、背圣经、读圣经。我年轻的时候，我碰见我们中间一些弟兄们，他们也是大读圣经的人呐。有一个弟兄呢，把全本新约背了，不说，把诗篇也全部背了。哎呦，那个时候我们看见他，我们都肃然起敬的。那么我是很羡慕，但是我没这么好的头脑，没这么好的记性，我背不下来的啊。所以呢，我只能很羡慕他。那么，有的人把圣经读了100遍，我也很羡慕这种的毅力也不简单，是吧？我相信你们在国内很多弟兄姊妹圣经都读得非常的熟，但是呢，我要提醒一件事情：神把圣经给我们是要叫我们明白他的旨意，你要读懂才对。啊，读熟是一件事情，是好的，但是你一定要读懂，怎么能懂呢？这个懂，那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人教导而懂的。你用外面的头脑、智慧，用你自己的经验，你是没有办法读懂圣经的。这个不是我说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世上的智慧是不能懂属灵的事情，你再聪明的人，你也没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里面的人，神给我们新生命，新生命有个智慧，叫做奥秘的智慧，他就能够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你尽管外面可以把这个圣经的话丰丰富富的存在你的思想中，非常好，但是你需要来到圣灵的。老实讲，只有圣灵是我们的老师啊。他是我们真正的老师啊，是我们圣经上真正的老师啊！你跟着他学，那你就学得多了啊！我就是年轻时候就是这样，没有人教导我啊。我出来侍奉主，我也没受过什么训练。但是有一天主开了我的眼睛，说跟随圣灵一直到今天，每一次读主的话，圣灵在我的奥秘的智慧中开启，结果呢？我就明白神的话，我当然今天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一方面啊，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明白神的话语啊。那么呢，我们里面有一个里面的人啊，他必须要怎么样呢？要刚强起来。 你在外面去给你装备没有用的啊！我们年轻时候，大家都说你的书籍哦，我一那时候知道一个年轻的姊妹，在读大学的时候，她就把《尼托生全集》都读完了，哇，这不得了！你用的书那么多，她都读完，我很羡慕啊！哇，有的人把这个书读了，那个书读了，哎呀，我也知道我们前面的弟兄，听说尼弟兄读书那是多得不得了，有一个帮尼弟兄管去。书房的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你到尼弟兄的房间里面去，你脚都踩不进去的，满地都是书啊，床上也是书。”他说他那个书啊，在四面的墙上是从地上落到天花板。那主给他一个聪明的头脑，他看书又快啊，所以又过目不忘，所以他可以这样做。那主没有量给我这个，也没有，我不知道你们中间如果里面中间有人这样的人，那是。那很好啊，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对不对？弟兄姊妹们，那个时候他们鼓励我们读很多书。哎呀，我读书又慢，一本书读了半天，读了很久，啊，所以跟不上去，不要紧，弟兄姊妹们。啊，我们知道，人外面的智慧，这个将亡之人的智慧是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我给你们讲一个实际的例子啊，经历很有意思。有一年我在美国东岸一个地方服侍，那我这个大学里面呢，对待学生们在那里服侍。结果那个大学里面呢，有我大哥，我大哥年龄比我大得多啊，他的一个好同学在那里当教授。这个人绝顶聪明啊，学物理又学数学，头脑大得不得了。他的妈妈是个好基督徒。所以我常常逐日讲到，他妈妈就来听。有一次，他妈妈把他也带来我看他在底下，这就是那个根本是不要听我讲。那么他知道我的大哥，他们是好朋友，所以那些散会他就跟我讲，他说：“你呀，明天晚上到我家来吃饭，我请你吃饭。”因为呢，我的哥哥告诉我，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刁钻的人。喜欢为难别人的人，聪明绝顶啊，骄傲的不得了的一个人。他要我去吃饭，我心里面很为难。我想他这个饭不好吃，所以呢，我因此呢，我不想去。但是你不能拒绝啊。所以呢，第二天只好硬着头皮去了。到他家里，的确他也非常的好，预备的饭食是很丰富的。但是我知道这个饭不好吃。果然吃了饭之后呢，我们到客厅里面坐下来。那时候外面下大雪啊，客厅里面坐下来，他就开始要问难。他第一件事就问，他说：“你说有神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在我的字典里面没有神这个字？”他的妈妈就知道他要为难我，他妈妈说：“我知道有神。”那弟兄姊妹们，你看碰见这么一个有智慧的人，这么聪明的一个人啊，你怎么回答他呢？他就这么直接就问进来了。哎，感谢主，我就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有另外一个智慧，叫做奥秘的智慧。我立刻跟他讲，我们对神这件事情不是头脑的知识，是经历的问题，是我们。生命中经历的，我们知道有神。我说，我给你做个比喻啊。那天在客厅里面呢，他正好有个火炉，那火炉上面正在烧着热水啊。那么我说，比方说你这里有个火炉，对不对？我们这里所有的人，从来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叫做烫啊，就是摸东西很烫那个烫。我说呢，我就跑去摸这个火炉，我一摸，哎呦！我说好烫，那么你立刻问我，什么叫做烫？我就问他，我说你能解释什么叫烫吗？他给我问住了，他解释不了了，因为这是个经历的东西，最好是什么呢？你手去摸一下，那我们两个就共同言语了，对不对？我说烫你就懂了，所以我说对于神的事情是经历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不管你在地上有多大的智慧，有多大的学问， 神对你来讲是陌生的，属灵事情也是陌生。但是多可惜啊，2000年教会的历史，人一直走这个所谓的理智的路，走这个知识的道路，到处都是灌输这些。我们用我们的智慧来解释神的事情，把神的事情要把它解释成合理，结果解释出很多异端出来了。弟兄姊妹们不能跟着这个走，所以我们要知道神在我们里面的人里面又给我们一个智慧，那个是什么？那个是神的智慧。所以保罗呢，蒙恩得救之后呢，他立刻发现。他有里面的人跟外面人之间的一个区别，而这个外面的人呢，是我们的魂跟我们的体。我们要知道，这个外面的人是一个非常坚硬的壳子，就好像一粒麦子一样的啊，它里面有个人，对不对？外面一个壳，这个壳很硬的今天农夫啊，要叫它能生长的话呢，需要把它埋在地里，对不对？还要灌上水。地里有温度，加上水，在这个壳破了之后呢，里面的人就开始发芽生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这样今天呢，我们这个外壳把我们里面的人包得紧紧的。你这个壳如果不破裂，里面的生命没有长大。你没有用，在属灵市场没用，你靠着外面这个东西是没有用。所以你知道，弟兄姊妹知道吗？在20世纪初的时候啊，真理上有个大的恢复，就十字架的真理被恢复，就借着这个宾路易师母，综合了所有的一些十字架的道理，把十字架的亮光整理得清清楚楚。但中间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叫 broken，就是破裂、裂开。他就强调说呢，今天我们需要借着十字架的功课，让我们的外壳被破裂，那么里面的生命才能够出来。但事实上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里面的这个生命要出来，外面的壳破裂，还不仅是借着。外面的一些工作，我们都知道，尼弟兄啊，承接了这个十字架的真理的亮光啊，他把它再往前推一步，他有一本非常好的书，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许你们读过，叫《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对不对？这是尼弟兄众多书里面非常好的一本书啊，这本书有很好的属灵的价值，弟兄姊妹有空要把它读一下啊。这个帮助告诉我们说呢，他就说呢，神要把我们外面的人破碎，那么呢，叫里面的人能够也能够出来。不过他在那一卷书里面呢，大多数讲到就是神借着环境破碎我们，借着这个环境、那个环境、那个环境破碎我们。但是有些弟兄姊妹们呢，他们的一生好像也没经过多少这个艰难的环境啊。他们就讲说，我们都没有什么环境上的艰难，所以我们呢，这个好像要破碎很困难的，对不对？其实上，弟兄姊妹不是的。你知道内地的种子如果埋在地里的话呢，这个种子就会吸水呀，对不对？它一吸水之后呢，外壳变软了，啊，这是环境做的。另外一个呢，它里面的种子的吸收的水做，它就开始生长了。所以它这一长的话呢，就把这个壳撑开来。所以呢，芽就开始出来了。所以呢，这里另外一面的意思也是告诉我们，我们里面的人开始成长了，外面的壳就破裂的更多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困难是什么呢？我们是被我们的魂啊，尤其我们的魂影响我们，影响的非常的厉害。所以彼得晚年的时候告诉我们，基督徒啊，要追求一个纯洁的魂。彼得知道，这个外面的工作的能力，这些都是神做的，不是他的。神所最注重是我们这个人呢。所以刚才我们弟兄读了尼弟兄那篇东西，非常重要啊。我们今天知道，我们这个人在主面最大的价值就是魂改变，所以 主耶稣告诉我们，你背起十架跟从我，就弃绝魂，对不对？你 deny 弃绝了，然后你才得着。魂是有用的，神不是要把魂给你，把你整个取消掉的，神是要叫你改变。我们的魂需要破碎，它不妨碍里面的灵的自由，不妨碍里面人的生命那个生长。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肉体也是一个麻烦的，这个肉体里面的欲望太多了。今天呢，我们大多数时候，我们的魂都是被我们肉体的欲望控制住了。你整天说吃什么、喝什么、想什么、玩什么，弟兄姊妹们，你看你的魂都被这个东西支配了，那是肉体的欲望。所以这个东西呢，是要被致死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懂得，弟兄姊妹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只有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了啊，那么你就能承担神的托付。所以呢，不是外面的人承担，是里面的人承担。所以呢，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告诉我们，外体一天毁坏一天，外面的人一天毁坏。的确是，你像我们现在年纪老了，忘事忘得厉害啊，头脑没像从前那么好了。这是自然的现象，就这个外体会毁坏。年轻的时候，你思想多快呀，对不对啊？多敏锐呀！老了就不行了，身体也不行了，也慢慢的衰败了。这个外体一天天毁坏，这是必然的现象。但是呢，里面的人要一天新似一天啊！所以呢，我们在主面前要好好的追求，弟兄姊妹们。追求里面的人，当里面的人开始长大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他说顾念是看不见，不是顾念看得见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还是被这些看得见的事物呢所影响的，证明呢你里面的人还是很弱的所以我们这是求主让我们能明白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那么在以弗所书里面呢？保罗告诉我们呢，我们里面的人要强大的话呢，这个里面人的刚强的话呢，用一句最普通的话，就里面人变得能干。我们知道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外面的人都能干得不得了，外面的能干呢，固然也能做一点事情，但是在属灵世上的用途不大。里面的人能干的话呢，那对属灵事情就帮助就大了。什么叫做里面的人越来越能干呢？就是他越来越能明白主人的心意了。他对保罗所说的奥秘、意象，他越来越能够明白了。这个里面的人开始能干，他不觉得这个东西深奥，他觉得这个东西是主给他的一个亮光启示啊。然后，并且他能知道什么是神的旨意。在他的侍奉中间，他能顺服神给他的托付，这个就表示里面的人开始能干。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里面人被起来说，用外面的人服侍，总是糊里糊涂的服侍的，乱得不得了的。我们还以为我们为神做事情，其实做的神都摇头啊。就弟兄姊妹们，只有里面的人能干起来了，就是这样。那么，祷告的负担也增加了。生命的度量也大了，表现基督的美德也多了，这都是里面的人的光景，开始刚强起来所以这个呢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那么呢，像这样的人是真正可以与神同工的。今天呢，我们知道侍奉主啊，神要我们与他同工啊，所以因此你们可能也听见一句话。为神做工跟与神同工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很多人是为神做工，我们前面的弟兄们告诉我们，这两件事是天差地别的。我们是与神同工，你不是光为神做工，你为神做工的价值很小的，没什么意义的。你要与神同工，那么怎么与神同工？只有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了，那么你才能够与神同工。那么如何能够刚强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里面也讲得很清楚啊，在3章16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两件事情啊， 使我们里面的人，我刚讲，第一个就是神的显现，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是主的显现。所以我们的神是荣耀，他每次显出来就是荣耀，并且是丰盛的荣耀。他一显现，就成了我们里面立刻就刚强。你看旧约圣经有这样的例子，像亚伯拉罕，对不对？本来住在加勒底的乌尔在那享受生活的。圣经讲什么？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这个荣耀的神向他一显现，他就把加勒底乌尔整个丢掉你们就能听神的话，那么往迦南地区了。你就里面的人刚强了，他能顺服神的旨意。因为那个时候迦南地还是荒地，你跑那去干什么呢？加勒底的乌尔多好呢，那个乌尔那个地方生活享受好得很，跑那里去干什么？跑到荒地去干什么呢？这个就是里面的人刚强了，神的荣耀成为他里面大的力量和基因。保罗也是这样，对不对？我想旧约圣经关于这个神的显现的这个故事很多。保罗呢，要不是在大马士路上遇见神，神丰富的荣耀向他显现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保罗不可能成为神的好仆人的。那么在大马士路上，当神的荣耀一显现的时候呢，保罗过去犹太教中所有的那些事物，他从前以为是的东西，全部倒，就在那扑倒在地了，这大光把他打倒在地。弟兄姊妹们，所以保罗深知一件事情，是主的荣耀在你里面，使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我真是满心感谢我的主啊！我那个26岁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教会一片混乱，很多人都灰心丧志的。哎，那个时候主呼召我出来侍奉主啊，凭什么？因为主在我里面显现，那个荣耀叫我无法抗拒的。他使我里面的人刚强，就大家都倒退的时候呢，我还是往前走。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第一件事情需要什么？需要主的灵，主的显现啊！我想这个，我也不能多说。第二件事情的，借着他的灵啊，是圣灵的工作。在圣经中啊，凡是提到灵的时候，就提到经历。今天我们要知道啊，神把神的话语给我们了。你要进入神话语的经历，需要圣灵的。你记得主的话吗？约翰福音16章第13节的话很重要。他说：“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你们进入些真，就引你们进入实际。所以，只有圣灵来了，主的话才变成实际的啊。所以，我们的经历是从圣灵来的。”又一定要有圣灵的引导，你才可能有真的经历。那么有了经历，你才有真正的属灵实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属灵的实际太重要，你不能活在空泛的道理的里面，对吧？我们有时候头脑太大，知识太多，什么都知道，就是没有实际，一点都不实际。就什么呢？你没有容让圣灵在你里面引导你啊。那么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跟神之间可以有交通啊。圣灵住在我们心灵里面，引导我们跟神之间可以有交通。所以你看见在五旬节之后啊，当圣灵被差遣下来的时候呢，门徒们个个都刚强。是外面刚强吗？不是的，是里面的人刚强，因为耶稣刚刚被钉死啊，但是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的惧怕了。站在官府的面前侃侃而谈，那么一点的萎缩都没有，为什么呢？里面的人刚强起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每到一个环境里面碰见艰难的时候，哎，那里记载说被圣灵充满，神的灵充满。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被神的灵充满，有时候被人误解了啊。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有很多弟兄姊妹渴望被圣灵充满，你要晓得，被圣灵充满就叫圣灵进来接管一切啊，你所有的一切都要交，都要投降，都要放弃的。 你想想，这样你要敢求圣灵充满吗？应该求啊，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能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个东西太重要了，圣灵可以在我们里面接管一切。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是使我们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的原因。那么，怎么知道你这个里面人刚强了呢？在3章17节讲的现象，有两个重要的现象啊。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两个现象呢，证实了你里面的人是刚强起来的。第一个就是基督因信内住在你们里面，因信住在你们里面，是主今天已经在我们里面，你得救主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在经历上面来讲的话，你好像有时候感觉主根本不存在。所以在经历上，真理的经历上面，我们仍旧要运用信心，那么来接受这个真理，叫它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一个实际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到任何地方，你要有了这个信心。就确定的知道，主与你同在，那么你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我可以告诉弟兄姊妹，一件事情，在197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教会里面呢，我们就集中追求主的同在，如何保守主的同在。哇，好多弟兄姊妹都起来追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主的同在才是我们里面最大的一个祝福。虽然我们知道他已经在我们里面，但是呢，我们有确据，在每一件事情上要有确据。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哈，有些真理啊，你不是光是头脑知道就知道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用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那么才有实际啊。这件事情呢。我想，我们所有基督徒都明白，是吧？在我们得救的时候，就这样，圣灵做这个工作了，啊。那么，人告诉我们说，耶稣的血可以洗我们的罪。我们看到说，耶稣都在十字架上都2000年了，他的血都流干了，哪洗我们罪呢？怎么可能呢？哎，但是有一天，信心进来了，我们就真的感觉主的血是可以洁净我们罪，所以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就祷告，我们求主用血来洁净我们。哎，你祷告完之后呢，立刻你们就平安了，对不对？所以可见什么呢？你的信心跟宝血的真理结合了，所以在你的生命中实际。同样，所有的真理都是这样。弟兄姊妹们，主的同在，在信心中。也在你的生命生活中能够成为实际，非常重要的。所以那段时间呢，也弟兄们大家一同追求，我们被提醒啊，你要每时每刻保守主的同在，不要忘记。那个时候开始，我们以为是用头脑抓住，说我们要想，哎呀，主你在我里面，你在我里面啊，这个不能忘记，不能忘记。很有趣啊，我有一次到一个地方，我们在开特会。中午呢，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当地的负责弟兄们大家都坐在一桌，坐在我旁边一个弟兄啊，很好的弟兄，啊，吃完饭就吃西瓜，他正在吃西瓜，咬了2口，他忽然放声大哭起来了，又把我们吓坏了，我们怎么哭起来了呢？我们说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呢？他嘴巴里面还咬着西瓜呢，就哭起来了。他说哦，刚刚聚会。一直到我们开始吃饭这一段时间，我都竭力的保守主的同在，就在吃西瓜的时候把主忘记了。我们大家都哄堂大笑啊，但是呢，另外一面觉得很严肃。弟兄姊妹们，这个主的同在啊，不是你用意志、用你的思想去抓住的。硬你抓，你抓不住的嘛。弟兄姊妹，这是信心的问题。圣经告诉我们，他已经在我们里面，是吧？ 我常常提醒自己，主，你在我里面，叫你的信心跟这个真理结合的时候呢，那么就每时每刻都经历主的同在。我们一到聚会里面说，我们也是这样，主啊，我们知道你在这里，我知道你在我里面，你有这个信心，你就摸到主的同在，主的同在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尤其在侍奉上更是重要啊。弟兄姊妹们，我想在这里啊，在侍奉上呢，有一节圣经呢，你们需要记住。这个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第3章12节，我看一下出埃及记第3章第12节，这里怎么说呢？神说。这是神对摩西说的啊，在何烈山上，神对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我必在这，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其实呢，中文的圣经啊，把它隔开来了，它应该是这样：“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你要把这两句话连住啊，弟兄姊妹的，我必与你同在，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当神打发摩西去的时候呢，神不是说好，摩西，我给你个任务，你去吧。然后摩西就神就在天上看着他去怎么做。我们以为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侍奉主也是以为是这样。主托我一件事情，那么我就认真的做。好像神主在天上看着，不，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错误的意念。在这里，神对摩西所说什么呢？我必与你同在，这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什么意思呢？就是摩西啊，我打发你去，我跟着你也去了，这是神的同在。所以难怪摩西到了这个回到埃及的时候呢，能降下10样的大灾难。能够叫红海裂开，让以色列百姓过。如果神光叫他一个人去，他能做吗？不是的。所以所有的侍奉，神都是要怎么样？他用我们，但是呢，他要和我们一同来完成他的工作，这个才真正的侍奉。所以你没什么好夸，有很多基督徒常常做的是夸耀。你看我为什么做这个，为什么做那个，做见证，我为什么做了好多。你根本瞎眼，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神的工作我们做不了的，是神跟我们一起做的，所以这个很大的安慰。所以以后主打发你去，你不要怕，为什么？主会跟你一起去。最怕就是什么呢？有些工作是你自己要做，你自己去，神就不去了。没有神的同在，证明一件事情什么呢？你里面的人。没有活过来，不对的。所以你如果真正里面的人刚强，才能感觉到神的同在，那个才是真正的力量。弟兄姊妹们，在过去侍奉的年日里面，我也碰见过很多的场面，有时候叫我害怕的，有很多地方很陌生的。但等我进到那个环境里面去之后呢，我在主面前安静一下，我从信心中摸到主的同在，我就什么都不去。这不是我胆子大，也不是说我不在乎。有的人是这样，不在乎。我是一个自觉感很重的人，啊，我很怕碰见陌生的环境。但是呢，到了陌生的环境，碰见陌生的人群，那么我里面有个感觉，主与主在这里。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侍奉上的力量。所以，当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怎么样？有这种的现象。啊，然后第二个现象是什么呢？就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什么意思呢？生根立基啊，在爱中间生根立基，就说呢，弟兄姊妹们，你可以这个根，我们知道植物的根是吸取养分，对不对？它就从神的爱里面不断的吸取丰富的供应啊，也变得丰富。立基是什么呢？就是稳固的，不动摇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了，一个基督徒，当他里面的人刚强的时候呢， 他对主的爱是永远也不会怀疑的，永远不会动摇，也永远不会离开主的爱啊。所以呢，这就告诉我们，今天呢，就当你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那么你才可能有这两种的现象啊。所以，一个基督徒，你看，有的人里面刚强，一生遭遇多少的艰难，被人弃绝，被人辱骂，被人这个攻击毁谤，但是爱不改变，因为里面的人刚强。所以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他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他知道神把那么荣耀的事情要托付给我们，靠着我们天然的人是没有办法的。你只有里面的人刚强了，你才能够承担神给你的托付，你才能做神的好用人。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的时候，强大起来的时候呢，那么你就看见。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保罗就告诉我们呢，侍奉主是有很多的艰难的，很多的艰难，那么在那里呢，保罗呢，让我们看见啊，这个我、哦、这个，把那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这个啊，那么我们大概看一下啊，那么这里保罗告诉我们说呢，这个他能够在一切所有的事情上面啊，那么因为呢有这个宝贝。在器皿的里面是吧？所以呢，他就不在乎那些外面环境上面的这许多的艰难啊。那么弟兄姊妹们可以从这个话里面呢，你们可以读到他说呢，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那服侍主很多艰难，所以保罗呢，用他自己的经历告诉我们啊。那么呢，你看看，有很多时候四面受敌有时候遭逼迫有时候被打倒了有的时候心里作难，没有关系，你只要里面的人刚强。外面这些环境就不会影响你。那么你到了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的第六章啊，对不起，林后第六章这个第四节以后啊，你看见他这里。讲到凡道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啊，这里那个表明呢，弟兄姊妹，原文的意思就是证实啊，或者说呢，经过考验神就把这许多的东西啊，当做我们的考验。这里很多啊，我想我们今天呢，没有办法呢，细细的每一个点呢，能给弟兄姊妹们说明。我们知道侍奉是需要经过考验。今天呢，你要把所有今天所遭遇的环境、遭遇的事物的，当做是神给你的考验，那么你的态度就是会变成积极正面。如果你把它当做是坏事情，那么你是负面的，你就会埋怨，你就会拒绝，你就会拒绝。结果呢，这些事情在你身上该有的好情况反而落了空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侍奉主的人是需要经过神的试验的，所以有很多时候你常常感觉你很爱主吗？你觉得自己很不错吗？那么主说好，把你摆在环境中， 试试看呢？怎么一试，很多书就试倒了？证明说什么呢？你在外面跟随主的，你里面的人没有刚强起来。所以保罗在这里，你要能够表明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是吧？那么能够让这些看起来是不好的事情呢，反而证实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真正是被神所用的人啊。所以呢，侍奉主的一生都是考验的。那保罗呢，有很多时候不厌其烦的。他就把这许多的事情呢，就一样的说明了。我把它数了一下呢，大概至少有35样啊。哎呀，但我们如果一个点一个点的交通的话呢，那时间就完全不够了。不过感谢主了，弟兄姊妹们，你自己好好把它读一下啊，那么看一看我们今天落在哪一种的情况里面，这个情况能把我们显明出来是神的仆人吗？是神的用人吗？那么这个呢，弟兄姊妹们，就能够叫神的托付在我们的身上，能够让我们完成。所以呢，我们要知道今天神的手做工在他的器皿，做工在他的用人的身上，因为主一定要把我们做成一个合用的人。所以，我昨天讲了，今生今世在地上侍奉主啊，学功课的机会最多。真正的侍奉从勇士开始的，啊，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在主面前能够努力的做神的好用人，那么能够叫主给我们的托付在我们身上不受亏损啊，不叫因为我们的疏忽，我们的放松。我们的懒惰，我们自己光景的不好，叫人呢把神的事情轻看，弟兄姊妹们，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呢告诉我们啊，这个职分和用人，这个侍奉中间的，不仅是重要的两件事情，也是关键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能不能做一个好用人？完成神的托付呢，这对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考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我这后面这30多个点，我就不一一的细说了。但愿主带领我们在末后的日子啊，还有不多的机会。我再说啊，主回来日子非常迫近，你看这个世界乱得不得了啊，很多兆头都说明主回来的日子非常的临近啊。所以要抓住眼前的机会，好好的尽自己的本分，啊，我们不需要去管别人怎样，我们顺着主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的带领，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主今天到底托付我做什么，忠心在主面前做这件事情。也许事情很小，但是你忠心，你做到了，那天。主来的时候，主说：“做得好，弟兄姊妹们，那我们这一生在主面前就有了非常大的价值，有非常大的荣耀和祝福。”所以，我想今天主在地上呢，他渴望啊，所有神的儿女们都能明白侍奉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主救我们。就是要叫我们做个侍奉的人，从今时直到永远。如果我们今天达不到，主就用1000年来训练我们，至终要达到。神定规了，绝不改变。但是呢，如果我们今天就有这个智慧，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愿意多顺服在他的跟前，那我们就会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奖赏。所以这次呢，靠着主的恩典啊，那么和弟兄姊妹们呢，有这样一点点交通了。但愿主的话能够长久留在弟兄姊妹的里面，帮助我们，好叫我们在各地的侍奉呢，真是能够把荣耀归给主。我们请弟兄在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 在千万人中拣选我们，我们深知自己的软弱和败坏，但是主，你没有丢弃我们，你要把我们这些卑贱的变成尊贵的，主啊，你要把我们这些无用的变成有用的。今天你借着圣灵，借着十字架，做工在我们的里面。深愿我们的外壳越来越破碎，好叫里面的人越来越刚强，越来越能干，越来越能够被主用，越来越能够跟与神同工。主啊，你的话是那样的清楚和明亮，感谢你在教会历史中也得罪了无数的弟兄姊妹，他们循着你的话，在你面前追求。在他们的日子，他们成为你的好用人，也成为你手中贵重的器皿。主啊，今天到了这个时代，你还没有回来，你仍旧把机会量给我们。但愿没有一个弟兄姊妹冷淡退后，没有一个弟兄姊妹灰心丧志，也没有一个弟兄姊妹放弃。让我们循着你的话语跟随你，我们的心向往那个荣耀的大人，主啊，求你不叫我们只注重眼前的事物，主啊，救我们脱离很多的错误，把我们的脚引到你所喜悦的路上。主，我们愿意把亲爱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恩手中，相信你的恩典，使我们能达到你所要我们达到的光景。就我们同心的把敬拜、感谢、爱戴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